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学习亲近神，十，圣灵的见证。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我们一起来探讨学习亲近神系列。今天的题目呢是圣灵的见证。在这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一起来查考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至十七节。首先请大家听我读出今天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至十七节。经文这样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以上就是神的话语。我们一直讨论经历神这个主题。在过去几次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已经逐一的讨论整个这段的经文。看到这段经文的概要，我认为啊，基督徒提醒自己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在我们开始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已经指出这个主题了。实际上研究圣经的人和圣经学者对于这一章经文的主题都有他们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整章经文提到圣灵，或是提到灵，神的灵，圣灵，基督的灵等等这些词语，大约有十七次这么多吧。经文似乎是关于圣灵的，正如我们在第十六节看到圣灵的身份和工作。顺带一提，圣灵这个词是一个重大的声称，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你对希腊文的文法有一点理解，就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新约的神学。对于只懂中文的人来说呢，这是有一点难明白的。但是在许多语言中，名词是有男性、女性和中性之分的，希腊文就是其中一种。换句话说，在这些语言中，名词有男性、女性或中性之分。因此当你使用代名词，例如他或你，来代替名词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下，那个代名词也有男性、女性或者是中性之分，这取决于所指的那个名词本身属于什么性别了。在新约圣经中有一点很有趣，就是新约圣经作者采用灵这个字了。在希腊文中，灵这个字是中性的，因此每当使用代名词的时候，如果作者遵循希腊文文法，他们理应使用那个指到无生命之物的他来代替灵这个字。但是他们不是这样做，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 新约圣经作者为了真理的缘故而践踏文法，他们不断地说，圣灵不仅是一种力量，或者是一种散发出来的东西，这是一个重大的声称。圣灵就是神，神亲自临在，住在我们里面。这章经文就是要讲述这一点了。但是这章经文不只是关于圣灵啊，也论到确据。如果你存着这个概念读遍整章的经文，你就会看到他不断地保证在罗马的基督徒确实是属于神的。第八章一开始就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经文从头到尾都谈论这一点。你如果想知道一篇文章的主题是什么，可以看看文章的总结。通常呢，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当你读到第八章的结尾，你看到保罗所说的一句名言，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这就是确据。因此，有些作者说，罗马书第八章是关于确据的。有些作者说，不不不，这章经文呢是关于圣灵的位格和工作的。我们是否必须在这里做出选择呢？我会告诉你，你如果把两者放在一起，他们显然是值得放在一起的。你就会看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是非常重要的。圣灵的工作是什么？你说，圣灵的工作是使人成圣啊，使我们成为圣洁的。是的，这当然是的。圣灵的工作是使我们有力量啊，赐给我们能力。是的，没错。圣灵的工作是使我们更新，赐给我们新生。是的，没错啊。但是你知道吗，还有一些事情比上述那些更为重要。我想在节目中向你指出，事实上圣灵叫我们知罪并改变我们的原因和方式，他使我们成圣的方式，他赐予我们能力的方式。他的主要工作是向你显明和保证，你是属于他的，你是他的儿女，并且他爱你。这就是圣灵的主要工作了。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这是正在困扰着你的主要事情。如果这是圣灵要做的主要事情，如果这确是真的，那么当你读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你一年复一年的沉思当中的内容，你察觉到这全是关于确据的，也全是关于圣灵的。这意味着圣灵的主要工作是向你保证，你是那位大君王之子。无论你现在受到什么困扰，你说，圣灵啊，我陷于试探，求你帮助我。或者说，我在软弱中，求你帮助我。无论你认为自己需要什么，这是你所需要的基本东西，你知道吗？圣经提到圣灵有三项重大的工作，这三项工作都在这段经文提到了。你如果把它们混淆了，就会感到相当的困惑。 让我一会儿再向你解释一下圣灵的三项重大工作，他们都是给我们确据。第一是更新的工作。首先，我们看看经文的第一部分。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啊，从第九节至第十节，我们看到圣灵的第一项重大的工作，我称之为更新的工作。第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成为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圣灵降临，并住在你的心里。第十节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圣灵的第一项工作，是使你更新，使你有生气，使已死的你活过来。那我们顺带一提，我们知道圣灵执行这工作的方法，不定你的罪，又使你确认自己是一个坏人， 并且需要做一个好人。不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希望你在这个节目里呢，学到这一点，这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呢，是临到你那里，说你是属他的，你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而成为大君王的儿女。我们是这样开始的，当我们重生，借着圣灵得以更新，我们就出生入死，圣灵向我们显明这事，这就是圣灵的更新。我们不要停留在此，圣灵还有第二项重大的工作。第二，是成圣的工作。从第九至第十节往下看，到第十二至十四节，经文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是下一步啊，这是圣灵的第二项工作，我称之为成圣的工作。第十三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那就是罪的本性。因此，我们称圣灵的第二项工作为成圣。让我简略地告诉你，这与人们所想的是多么不同。当你只是抱着克己和决心改变的心态去看你认为罪恶的事情，你看着罪，并且说，我不会这样做，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没有什么理由使你不会这样做。那许多时候呢，这是你要做的正确事情，但是这不是圣灵的工作，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谈到这一点了，昔日的清教徒称之为克制。你看，神的灵主要的工作是向你显明耶稣爱你，这怎样把罪消灭呢？实际上，你透过克制把罪消灭。圣灵使人产生克制，不单是使人在意志和在表面行为上的罪对抗，而是进到动机的层面呢，并且从根源除掉犯罪的动机。举例说啊，假如你在性方面受到了试探，那怎么办呢？你说，我认为这是我要持守的性道德标准，但我不断的逾越这些标准啊。为什么？这不仅是荷尔蒙分泌所致的啊。你可以说，我是基督徒，我不会这样做的。你也可以说，为什么我会继续这样做？为什么我会继续这样做？圣经说，顺从肉体活着的，总是回到律法以下。这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也是罗马书其他经文告诉我们的。换句话说，你必须对自己说，如果我想抵挡这个试探，我必须问自己，为什么我不断屈服于这个试探之下呢？答案是，我实际上以别的做我的救主，而不是以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了。我以别的东西做我的中保，而不是以耶稣基督做我的中保。我靠别的东西使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值得被爱和尊重的人。我必须拥有那些东西，因此我这样做了。但是我不必拥有那些东西，我是大君王之子，我拥有这个身份，我不需要那些东西，他们不是我的生命。关键在于，你使任何犯罪的动机都失去力量， 你为什么撒谎呢？你为什么害怕呢？你为什么感到苦毒呢？动机总是一样的，你明白吗？如果你因为有人夺去你的东西而感到苦毒，正在苦苦的挣扎，并且说，我尝试饶恕那人，但我做不到，那么，有几件事情是你可以做的。你可以说，我会饶恕那人，我不会生气，我不会生气，我不会生气。这是十分困难的，这好像在说，我不会想到大象这个词语，我不会想到大象这个词语。这是不奏效的。你可以说，你为什么如此生气？你为什么如此生气呢？跟着有人对你说，曾经有人这样对待我，但是我没有为此恼怒，我会宽恕他们。你有何不妥？你心里感到，哎，我有何不妥呢？我告诉你究竟你有何不妥吧。那人夺去你认为你必须拥有的一些东西，那人夺去你喜爱的东西啊，你心里想，我必须拥有那些东西才能够活下去啊，我必须拥有那东西啊，我的人生才有意义，我必须拥有那东西，我才知道自己是一个可爱的人，我必须拥有那东西。神的灵没有只是告诉你去说不，神的灵不只是临到你并说，你若不饶恕人，神将会抓着你。那不是圣灵所做的事，那是牧师的工作。神的灵所做的是什么呢？还记得我们曾经谈过，神的灵的工作是把基督的荣美映照出来，并向你显明你是他的儿女，而且向你保证。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你知道你对某人存着苦毒的唯一原因是你有这种感觉，那人夺取我一些东西，我如果失去那些东西就会被定罪。你不断地陷入各样的试探，你说谎，你欺诈，你偷窃，你沉迷成瘾，你充满苦毒，只有一个原因，背后常有一个动机，那就是圣灵的成圣工作。懊悔是清教徒用语，但是它是多么重要啊！使人成圣的工作与使人称义的工作基本上大同小异啊。你如何获得重生呢？当你不再尝试自己努力做好，明白你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蒙神接纳为他的儿子，神可以成为你的天父的时候，你就重生了。这就是得救的意思。成圣是什么意思呢？你对自己说，此刻我正在忘记那样的事。圣灵带给你的洞察力使你可以得救，然后圣灵带给你同样的洞察力使你可以成圣。那是艰辛的工作。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命令，他说，乃要被圣灵充满。多年来人们指出，这是现在进行时态，也是主动语态的词语。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你能够做的事情，这是必须持续下去的事情。你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你是谁？你必须不断地说，我现在表现得仿佛自己不是神的儿女，我现在表现得仿佛福音不是真的，我现在表现得仿佛耶稣不是我的救主，我现在的表现是错误的。神的灵提醒你，你究竟是谁，而且提醒你，你已经做了什么，并且帮助你行出来。 这是成圣，这是克服苦毒的方法，这是面对性诱惑的方法。基本上，你看到圣灵的第二项工作是一件神圣的工作。圣经说，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圣灵怎样做得到呢？第五节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我们说，那个词语是渴望、热爱。圣灵爱耶稣基督，这是为肉体的行为懊悔的方法。你要看见圣灵所看见的。圣灵的工作不仅于此，圣灵还有第三项工作。当你重生的时候，被降临的圣灵所充满。当你重生的时候，你被圣灵充满。你可以从《使徒行传》第九章记载使徒保罗悔改归主的经历中看得到。当保罗悔改归主的时候，圣经说他被圣灵充满。因着圣灵临到，圣灵充满你，然后有第二种的充满，那就是我们所谓成圣的充满，而不是更新的充满。在成圣的充满里，那是你必须努力的持续进行的事情。当你不断的这样做，并有圣灵的帮助，你提醒自己，你究竟是谁？因此，你会逐渐为着犯罪的动机而懊悔，并把犯罪的动机毁灭。那要被圣灵充满，那是圣灵的第三项工作。
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指引。
弯曲的心晨曦，渐渐照亮，越照越明。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道路指引。
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守。
渐渐照亮，越照越明。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
小子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
第三，确据和大能的工作。第十五和十六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里每一点都十分宝贵。首先看看阿巴这个词，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你以往也听过吧，或者不像我现在所告诉你那么的多。保罗以希腊文写信给说希腊语的人，他为什么也用亚兰文？亚兰文是巴勒斯坦的语言，他为什么说圣灵的工作是带领你来到一个地步，让你可以在那里转向神，并且呼叫阿巴父呢？他为什么说阿巴呢？有几个原因呢。首先，你看看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主导文，不是马太福音所记载的。你如果仔细的看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篇大祭司导文的开端，你就会看到耶稣称神为父。当门徒听到耶稣那样做的时候，他们必定打了一个冷战，他们必定起了鸡皮疙瘩，他们大感惊讶，然后他们开始察觉到一点。当然，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当耶稣对玛利亚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这真是清楚不过了。他们察觉到他们可以像耶稣那样去到天父那里，并且像耶稣那样说阿巴。阿巴是什么意思呢？阿巴在亚兰文的意思是指父亲，但是它蕴含更深层的意思。在每种语言和文化里，当孩子一开始接触他们的祖父母和父母的时候，他们是首先获悉父母的名字。有两件事情常与那孩子说出的名字有关。首先，不论那是什么名字，它必须是一个不需要用牙齿去读出来的音节。你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孩子说他，婴儿不会发出这音节，他们没有牙齿，他们无法做到，他们没有牙齿可运用，他们只能够说家家，或者是爸爸。此外，他们还未成熟到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音节，他们不会说祖父，他们只会说家家、爸爸、妈妈、爸爸或阿爸。实际上，不只是亚兰文词语，这是一种普世的言语。每个人在最初的意识阶段里啊，都有一种原始的渴求，就是去接触阿爸、妈妈或爸爸。你知不知道他们在寻找什么？当我们把手伸出去的时候，我们寻找什么？我们寻找一个完全爱我们的人，不论我们怎样，他仍爱我们。一个完全蛮有能力的人，他能掌管一切，而且爱我们到底，永远不会使我们失望。当我们说阿爸、爸爸、妈妈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寻找的人。当我们把手伸出去去抓住某个人，那人并没有满足在阿爸、 背后的渴望。我们想要一个永远不会使我们失望的人，一个永远在那里的人，一个能做任何事情的人，一个不论怎样都会爱我们的人，一个总会无条件的爱我们的人。我想公开表明，我的孩子向我和我的妻子伸出手，除非他们所触及的超越了我和我的妻子，否则他们永远不会找到他们心里所渴求的。这是保罗正在这里谈到的。每个人都有一种原始的渴求啊。保罗保留着阿巴这个词，那是个昵称，他是亚兰文的爸爸，因此这话传入门徒耳中，听到耶稣以那种方式与神说话的时候，他们感到难以置信呢。耶稣要说的是，首先你可以凭着一个小孩子抓紧父母的时候所流露的信心和亲密去认识神，并且怀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信心和完全的无拘无束，还有完全的顺服和绝对的信任。没有什么像婴孩紧抱着你那样，事实上他们到了三四岁的时候就不会那样做了，他们不再那么信任你。但是那些年纪小小的孩子只懂得说阿爸的孩子，他们不能说父亲等词语，他们只懂得说阿爸，他们完全信任你。耶稣说你可以那样信靠天父，耶稣也说天父就是那样的一位父亲，天父是你一直寻找的那一位，神是你一直在万物中寻找的那一位。很多人的生命都被扭曲了，生命都被摧毁了，因为他们看不到这一点。圣灵的工作是向你显出你的错误。例如，有些人苦涩地度过一生，因为他们的父母从不是这位完美的阿爸。有些人呢，充满苦毒和不快乐，因为他们无法成为孩子们完美的父母。有些人拒绝生小孩子，因为他们害怕会使别人失望，就如有些人使他们失望一样。这是释放。圣灵的工作是临到，并且说，他们从不是你们要追随的那一位，他们是替身，他们是替代者。最好的人是很好的替代者，但是最好的也只是很好而已，这才是你们正在寻找的那一位。你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得着他。因此在第十五节说到，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你要明白恐惧的心和儿子之心的区别，两者是不同的宗教。保罗正在警告你，基督徒可能倒退到这个地步。保罗说不要这样做。你还记得那个浪子吗？你还记得那个离家出走的小儿子吗？他到他的父亲那里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父亲把产业分给他，他就离开了，在外面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当他醒悟过来，他就决定回家，并且悔改了。他在回家的路上说什么？他说，我的父亲永远不会接纳我为他的儿子，但是也许他会把我当作其中一个仆人，也许他会把我当作其中一个雇工吧。我不想住在家里，我会跟田里的人一起生活，我会在以后的日子里住在仆人的宿舍中。那就是他的决定。他说，我会回去， 我如果是真的做得好，我与他的关系可能是雇员与雇主的关系吧。这意味着我会在办公时间看到他，如果我表现得好，我可跟他拉上关系，他可以随时开除我，他对我的爱将会是有条件的。我永远不能回去做一个儿子，时刻与他一起生活，使我们的生活在每个范围都完全紧密的配合。无论我做什么，我都知道他会无条件的爱我，我永远无法做到。但是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不容他说下去，他在到达家门之前已经排练的说话还没有说出来。你还记得吗？他预备说的是：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父亲不让他这样说。圣灵的工作是向你显明，当你第一次走向宗教时，这是你所求的，这是你想要的，这永远无法解决核心问题。你必须看见，不管你的表现如何，你仍蒙接纳，这是一直在推动你的东西，这是激发你的根源，这是你所有问题之下的问题。耶稣说，圣灵的工作是临到，向你显明完美的天赋，你可以因着耶稣所成就的事情而认识他。 圣灵的第三项工作是什么？看第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必须认识到，不是人人都知道，但这是令人感到惊讶的。第十六节和第十五节是不同的。在第十五节，你经历圣灵使人成圣的工作，神的灵帮助你看到你是一个孩子，这就是你平常的生活方式。在你的一生当中，有人会批评你，你就会感到非常的郁结。对此呢，你该怎么做呢？你如何克制它呢？你如何恰当的走下去呢？你不会只是说，啊，我不应该感到心烦意乱，不要心烦意乱嘛。你说，我忘记了我是谁，我表现得仿佛别人的称许比神的称许更重要，我得到神的称许。你心里想，这是我的天赋，你在日间就是这样走来走去，但有的时候那是有效的，有的时候却没有效用。第十六节说，神的灵有的时候呢，会做一些奇妙的事情。这一节经文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这是什么意思呢？同证，那这个词是一个法律词汇。经文正在描绘法庭的景象。你正在过着平常的一天，在平常的一天里，你的心证明你是神的儿女，你的心在作证。换句话说，有人批评你，你感到非常的悲痛欲绝，然后你说，不，等一等，我忘了我是神的儿女，我忘了我在他里面称义了，我忘了他是多么的爱我，我表现的好像自己不是蒙爱的，我已经获得那唯一重要的裁决，我却表现的好像我需要这个人的裁决。你正在作证。有时候神的灵临到你，与你一同作证，那幅图画类似法庭的情景，在那里正在进行审讯，陪审团不太确定，裁决受到质疑，突然来了一位新的辩方证人，这位新的辩方证人坐下来，把新的资料曝光了，并把案件揭破了，让人人都看到了真相。有时候神的灵临在你身上，直接透过直觉对你说，是的，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圣灵的作证，这是确据和大能的工作。多年来许多人已经经历过。让我读出几个例子。清教徒查理·薛伯斯他说，有时候我们的心灵无法忍受审判，因此圣灵立即作证有时是必须的。圣灵临到说，我是你的拯救，我们的心受到激励，并在难以言喻的喜乐中得着安慰。这种喜乐有程度之分的，它有的时候是清晰和强烈的，以致我们没有什么质疑，但有的时候疑惑相当快就回来了。理查·薛伯斯说，圣灵不总是从我们的成圣以论据的力量来为我们作证，而是直接以他临在的方式，正如看见一位朋友出现，完全不用那位朋友说什么，也使我们感到安慰。这见证是多么有分量，使心灵深受感动，因而在心里冒起彼得所说的，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一种令人陶醉的喜乐。另一位牧师威廉·古特里他的例子，他说，我从许多圣徒的经验来说，而且我希望按着圣经来说， 如果我说有一种圣灵的相交，那是神对心灵一种荣耀的显现，在心里散发神的爱，它是感受多于言传，它不是一种可以听到的声音，却是神的荣耀的光辉充满心灵。然后他说，这就像那临到但以理的话，说大蒙眷爱的人呐、啊，或耶稣向玛利亚说的话，主只是看着玛利亚，并说出他的名字，玛利亚，这充满玛利亚的心灵，使他不再怀疑他是属于主的。啊，圣灵这显现是多么的荣耀！信心有时上升的使人充满确据，把一个人淹没于神的临在里。你怎么样获得那种临在呢？我想以这种方式作为结束。我想让你知道，虽然成圣的工作是在你掌控之下的事情，但确据和大能的工作并非在你控制之下。理查·薛伯斯说，这是有程度之分的，有时候它是温和的临到。你可能正在听到，你可能正在读经，突然间它吸引你的注意力，它临到你身上，给你确据，你是我的孩子。这可能是你曾经多次阅读的经文，它吸引你的注意力，并临到你身上，它紧紧地抓着你，说你是我的孩子。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会有这种感觉。这些人说你可以追求卓越的素质，其中一个问题是，人们以为他们可以按下按钮，就可以操控它。其中一个问题是，每当你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就会立刻的把偶尔出现的特点视为有因果的关系。换句话说，如果你碰巧在某类型的教会那里得到了这种确据和能力的话，那里的人他们敬拜的时候都举起双手，你心里呢就会这么想了，如果我要再次得着圣灵，那我就必须举起双手了。或者你在一间教会里有这样的经历，那里的人敬拜的时候呢都没有举起双手，你去到一间人人都举起双手的教会，你就说，嗯，我曾有过这样的经历，现在最好是不要举起双手了，我不想留在这里。当你以方言祷告的时候有这种经历，你会肯定你必须再次以方言祷告，或其他人必须以方言祷告，否则他们总经历不到这样的事。或者当你正在读昔日清教徒的改革宗加尔文主义的文献时，有这种的经历，你会说，只有加尔文主义者才会经历这样的事。很抱歉，这是神的灵。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圣灵称为风，你是无法驾驭风的。在某程度上说，这不是那么困难的。在第二项工作上努力，换句话说，你是否为罪懊悔？你是否进入内心深处？你的灵是否证明你是神的儿女，并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指出你否认神所说他的身份和你的身份这个事实的行为呢？如果你正在努力在罪上死，并在义上活，这样的事将会发生，那时你会充满那种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临到，并且说，玛利亚，然后充满你的心灵，使你知道你是属于他的。当你知道的时候，对于那些令你苦恼的事情， 你就有解决的方法了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想认识更多有关圣灵的工作，我们想认识更多在我们当中的这三项工作，我们想看见更多人得着更新，我们想看见更多人在罪上死，并且活出圣洁的生命。最重要的是，我们想看见越来越多人经历圣灵的作证，活出勇敢和喜乐的生命。我们祈求复兴，我们也祈求圣灵高抹的能力，我们祈求成为一个属灵的沸腾的锅，我们祈求成为属灵的殿，里面充满着被圣灵充满的人。就如我们所谈到的，这是我们想要的，因为我们相信这必荣耀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再会。